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全出口 FM， 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莉莉安。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大咖，也是我在蛇年的第一期节目。今天我们是一个远程的录音啊，所以如果有效果不好的话请大家见谅。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悟空，是这么读吗？悟空还是悟空
啊？都可以
都可以，
悟空好像叫悟空比较多吧，
是吧？虽然现在一搜的话都是这个黑神话，但是要必须要帮悟空去证明。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旅游，相信如果是对自由行啊或者是旅游有一些涉猎的朋友都可能会认识你，因为你实在是太有名了，我就不多讲了。然后悟空你介绍一下自己吧，也跟安全出口的大家打一下招呼。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真名本名叫张毅，但是因为生活中大家都习惯叫我悟空，我也就习惯了，算是我第二个名字了。用这个网名我大概有20年了吧。然后我现在是在松赞集团，然后去做旅行的产品研发工作。但是在此之前呢，我大概有10年的互联网创业的经历，就是穷游网。然后在此之前，在上海也有过跟旅行相关的创业经历，就是稻草人旅行，这个上海的朋友可能会听过一些。然后再往前，我其实是个广告人，然后在 4A 做了很多年的设计师。
哎，跟我们老段是同行。
然后整个的经历就是这样
了。是吧？你是学那个设计还是美术的，对吧？
对对，我是美院学这个美术设计专业的，然后毕业的时候就顺理成章成为了设计师。
同时你现在也是一个摄影师。
摄影算是自己的爱好吧，持续了很多年的爱好，而且也不算是职业的，但是也会给中国国家地理啊一些这样人文地理性质的媒体去写一些稿件和拍摄。
其实你还是太谦虚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悟空的公众号，然后里面有很多他的一些摄影作品还有一些文章，非常丰富。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很担心今天这个短短的可能一个小时左右的音频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个做的事情这么多年的一些东西完全呈现出来，所以大家有兴趣听完这期节目可以去关注一下悟空的公众号，还有搜一些他的一些大片来看一下，会有更直观的一些认识。
我那公众号现在都年更了，以前我写的还算是比较勤快，然后后来比较忙了，但是现在真的是年更了，一年到年底写一篇，已经好几年了。
但我觉得年更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其实 我认识你之后就发现你更的那个就是年更，然后就顺着这个，因为年更能保持10年也很不容易。
前几年还不是年更，我还经常会写一些的，然后后来比较忙的时候就开始年更了，每年给这个大家还许诺说我今年一定不年更，然后连续几年都没有做到。
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在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吧，我觉得长的这种图文更加难得吧。我反而发现我身边的朋友现在慢慢的也回归到了公众号，就是放弃了那种非常短暂的这种刺激，因为卷不过了嘛，你这个东西越来越快，越来越找不到刺激点了，就像这些短剧啊短视频啊，然后你慢慢又会回到一个周期的一个底部，然后去沉浸下来看一下字看一下文，这样。
是的是的，我是自认为自己如果是做短内容的社交媒体应该还会不错，但是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去投入精力在这个里面，然后时间一长发现啊，一年写点公众号文章，或者写一些工作关系吧，写一些旅行的长文章，我觉得还有点意义，但实际上短内容真的是消耗精力太大了，可以这样说。
但你说的短内容可能和我说的短内容不太一样吧，我想的那种短内容是那种什么探店啊，或者是那种很非常表面的那种，我觉得你不会去做那个东西吧。
那我倒是不会，那实在是没空。
是，就我很难想象你就突然来一个什么家人们，然后就是讲那些话，或者就做一个短视频。
那倒不会。
最近的爱好是什么呀？
最近一两年时间，因为我自己有两辆非常非常老的车，都是20-30岁的，然后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在这个修车上面，所以我在那个 我自己的小红书的那个介绍上，加了那个职业里加了一项汽车修理工。
是的，突然这个丝滑的转变了赛道。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的小红书，已经变成
没
汽
错，
车博主。
对，就，哎，我的小红书肯定是比较混乱了。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可能想当一个摄影博主，后来又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人看，然后很意外，因为那个我剪的一只边牧一下火了，我大概初始的有大几千的粉丝吧，都是因为我一条边牧的帖子关注我的，然后这挺神奇的，就变成宠物博主。
我还以为是以前的那些，就是什么知乎啊，那些是过来的，结果不是，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在那上面写那个我注册小红书啊什么的，我大概注册小红书也才2年吧，
但现在已经有几万关注了吧？
1万多1万多，而且确实这里边真的很多人是因为那个边牧那一条帖子过来的。后来我发现我的那个内容基本上就是宠物、汽车、旅游、摄影混乱的切换。
这个就是非常不垂的个人日记，可以这么说吗？
是的，是的，
也没有刻意去打造什么东西，
对，非常不垂，我觉得垂不下来，因为
垂不下来。
也对，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很小一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发一下也就发了，或者好像最近有1两个星期我又没有发内容了。
哦，还是会惯性的去想一下这个事情。
会的，会的。首先第一点，因为工作的这个原因，我还是会去看小红书，主要是看客人对我们的评价，因为毕竟现在做的是旅行服务行业嘛，所以说会花很多时间去看这个客人的这个旅行评价，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是刷，因为自己发的就是偶尔发一下。好像
对，
我认识你就是因为
对
刷到了
对对，
你来送赞的帖子。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想说，哎，怎么一发什么东西，然后就疯狂的有人给我点赞，然后还是一堆都是有的是带着那个送赞的 tag 的，有的是不带，就像你这种，然后是没有，我不知道你一开始你是送赞的人，然后但是我们团的人可能比较懂，就是我的那些驴友们，我们那个小团的人，我说这谁啊？因为我们都在发。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是那个以前穷游网的。我说啊，是吗？
连这个都知道。
对，他们是有一些非常了解的，所以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不垂的人啊，就是我是一个很屁的人，就是想哪儿到哪儿。然后，可能会通过我做节目或者是做自媒体，我会去发散很多。我觉得这就是记录这些东西有意义的地方吧。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投石问路的一个过程，就像你抛一个石头出去，它有回响，我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但是有些人他记录可能就是为了记录，他不希望有一个回应或者是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如果把这个石头抛出去，就把我的这个抛出去，然后能够得到你们的一些回应，我是非常开心的。
啊，那段时间我连续刷到了你们几个同一团的人吧，应该是几个人都有发，我应该是连续刷到了不同的人的。然后据我的观察，应该这几个人是同一个团的。
你这么同时间只有我们这个团，因为听说也是非常幸运啊，我们这个就是都比较活泼，我们其实只有10个人吧，然后8个都是女生，然后唯二的2个男生还是另外的女生的男朋友和老公，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其实选择你们公司都是女孩子为主吧，因为要安全，因为进藏其实对安全的这个考虑还是挺重要的，还有舒适嘛。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松赞存在的很大的一个功能和意义吧，因为尤
对。
其是女生或者是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尤其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给家长圆这个爸妈们一个西藏梦的时候，就我们就变成了这个首选，就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信心做的是最好的。
是挺好的。我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是感冒，去的第一天我就感冒了。因为我之前，是连着我之前就去了越南，因为我这个西藏的旅行其实是之前定好的，但是越南那个是我临时决定去的，所以就贴得非常紧。然后我自己就累病倒了，在那个去林芝的飞机上我已经感冒了，然后落地。其实我之前有一点感冒的感觉，然后所有人都劝我说："你要不别去。"我心想："不行啊，我一定要去。"然后应该也没什么吧，但是感冒加高反确实挺可怕的。 然后呢，对，又赶上了那个时候最痛苦的可能是在来谷的吧，刚好又没信号了，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风很大，他把那个吹倒了，把那个就是停电了，也把那个电线的那个也吹倒了。
这个在高海拔会发生的。
对，就是那个环境，其实来谷的那个环境确实很艰苦，就是挺不容易的。就是看了那个酒店的环境，周围的环境，你会觉得别的平地盖起来的酒店收那么贵，其实不太值。就是我是觉得，如果是在那种地方，确实很难。然后，但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本身发烧高反，再加上没有信号，然后也没电，当然有后备电源，还是努力的维持了我们的那个。但是我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一个屋，然后就是那种状态，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我自己是在那个哭的稀里哗啦，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我觉得我快死了，你知道吧？
我天哪！刚才我听到你那个描述，我就在想说，其实那个对于尤其是高海拔，它最大的挑战倒不是说你从越南的这个可能海平面从零一直到三四千米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最大的敌人是那个感冒。
是因为完全就是头痛欲裂，就是头，我带了布洛芬，就是一直是布洛芬续命的，然后就头要感觉要炸开了。因为在感冒，鼻子就完全塞的不行，感觉也呼吸不了，就是很难受。然后呢，没有信号嘛，感觉打电话好像也打不出去。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天哪，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打个电话去留个什么遗言，就是有那种感觉。但其实没有那么，没有我描述的那么。现在我说出来，我感觉一定会被人嘲笑的，因为其实你就是在一个环境很好的酒店里，这种要死要活的感觉就非常弱，就跟人家那种在山里比起来的那种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我自己是这样的感觉。
我这个就回想起来，有时候会是这样的，但是当下高反的感觉，其实就听你的描述，肯定是典型的这种高原反应。但是这里边就如果有风险的话，它其实是感冒和高反叠加。其实很多高原的这个如果是遇到就到了危险的这个地步，通常都是由一个感冒引起往后面发展，然后就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脑水肿和肺水肿，就这两种常见的这个高原上比较严重的这个状况，都是很多都是由感冒引起的。
所以其实还是不推荐大家感冒上海拔高的地方。
是的。如果是之前已经有了感冒的症状，其实高海拔是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的。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上了高原，就是去西藏，什么前两天不要洗澡，就这么个传说。我一直在想是从哪儿来的。
哎，对啊，辟一下谣。
这倒不是辟谣，实际上本身上高海拔这个洗澡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你不要洗太久，因为比较耗氧嘛，但是本身洗澡是没有问题的。最担心的是由于洗澡，比如说头发没擦干啊，或者怎么样，由洗澡引发的这个感冒是比较危险的。它并不是洗澡本身带来很大的危险，这个是这大家都很多人不明白，但是都在传上了高原前几天不要洗澡什么的，倒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洗澡，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千万不要洗太久，或者是比如头发没干就跑到外面去，这个就感冒是100%中招。
挺好的，你就把这个知识点给补充完整了，因为我确实听说过这种说法，就是有点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就是感觉没有说透嘛，就是为什么不能洗澡。但是其实你说不能洗澡还是因为怕洗完澡之后没有擦干，或者是又着凉了感冒。感冒在高原还是比较危险的，就像你说的有这个脑水肿啊，就头真的很疼。后面就是靠着高原反应的一个显著的就是睡不着觉嘛。
睡不着觉是一种，有很多种高原反应，常见的就十几种。比如说还有人一直兴奋，有人一直大笑，这也是并不一定只是头疼才是高反。
一直大笑。
对啊，有的人就上了高原就一直呵呵呵傻笑，就我真的见过这种的，见过不下一两次碰到这种症状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从那个回来之后， 我们还那个群还保留着，因为我们还玩的挺好的，我们就交换了一下信息，然后我觉得我们回到了平地之后有那个醉氧，我自己会有一点，对，
是的，从高海拔直接回平原的话会有一两天的昏睡，就跟倒时差一样，
是，
就我连我都会有，我这么习惯的都会有，
挺有意思的。我们去到那边，然后像莱谷啊或者什么，我们跟你们的员工聊天嘛，然后我们就会问你们有没有高反，因为可能很多人的错误认识就是觉得说在高原生活的人不会有高反，然后他们会跟我们说我们也有啊，
有的有的都有，
对，是的，所以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认知差吧，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说就西藏人不会有高反，但是其实都有的，
对，不是这样，就哪怕是就很多，就比如说我们香格里拉的很多同事到了西藏去出差或者到莱谷一样会高反的，真的会。然后再就是比如说去转山的途中你碰到很多藏族人在比如说在冈仁波齐转山，到了那个卓玛拉垭口也是一罐一罐的打葡萄糖，是可以去抗一些高反的这个症状的，所以说反正这个世人都会有高反吧，只是说因为出生的这个海拔不一样，大家适应能力不太一样，但是可能到3000米，哎，你觉得这个我们藏族同事他们没有太大反应，但是到了4000以上，到了5000米，大家都差不多了。
5000米好难想象啊，因为我觉得我那这次去我最高可能是4500吧，4500其实去了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很快又下来了。
对，如果因为像比如说在这个318国道214国道上进藏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山口都是高于5000的，那你如果只是短暂的经过，你不太会有这个意识到自己会有这个反应，但停留时间一长就明显会感到这个不太舒服了。
我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房间走到吃饭的地方，那几步路可能还是感冒的原因，我都觉得非常艰难。只要稍微走快一点，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其实那一段路只是5分钟啊。
高原上最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诀窍吧，就是慢，干什么都慢。如果你像放慢动作一样走路，或者是去做一些活动的话，你就明显感受会好很多。你一旦加快步伐，你可能上一层楼你就喘不过气了。
哦，放慢步伐。那你刚才说那个打葡萄糖是喝一些葡萄糖水吗？
就喝葡萄糖，那你没有条件打葡萄糖。过去那个我第一次2004年的时候，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坐那个当地的就那种中巴车小巴车，就一站一站搭，然后有些转山啊朝圣的人他们或者本地人也会坐这个车，在过山口的时候他们就是喝葡萄糖，而且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个很多种方式，那时候都是喝那个针剂，就是那个还需要敲一下把那个头敲掉的那种注射葡萄糖注射液，很多人在车上就敲那个葡萄糖，然后第一次看啊还能这样的。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也试过，确实是好很多，但是后来我也没什么高原反应了，我也再没试过了。
后来没什么高原反应是什么意思？你现在都没有高原反应了？
我现在没有了，去哪儿都没有。但是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也是有高原反应，就一到山口头疼啊睡不着啊这种，而那时候条件比较差嘛，就更容易睡不着，就高原反应我印象里还蛮严重的，现在回想不太起来了，但我能确定那时候有。
那你现在没有这个反应是为什么呢？是去多了就会没有吗？还是岁数大了？
就是去多了，这跟岁数大肯定没有关系嘛，肯定是去多了这个就会逐步的适应，而且尤其是你频繁的去，就高反这个事儿真是挺玄学的，真的是因人的体质而异，但是大家有时候传说什么比如说健身的人这个血氧需求量大就会容易高反，
对对对，有这种说法，还有说上岁数了就没有高反就会少一点，
也不是
对。
就所有的这些真的是因个人的身体情况以及当下的身体条件会有不同，就算你比如说你上一次去有高反，你很有可能下一次去最近状态好像就是没有高反了，这很有可能的。就高原反应这个事不是说你一次有一辈子就都有的，它会跟你近期的这个身体状况有很大的关系。
我很同意，因为我去年去的是香格里拉，当然肯定比他们低一点了，就肯定比西藏那边低一点，但是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当然我那个时候身体也没有感冒，所以就正常的一个状态去，我没有任何感觉。
对，所以说你刚才说在莱谷那么难受，通常大家会有些反应，但如果非常非常难受，可能是身体有一些其他症状被放大了。
是的，我也觉得那样的，反正自我的包袱还是挺重的，就是那么难受也不想别人看到，也没有说要别人去帮我，但是其实如果他们看到我的样子，我还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但是我还是尽量自己去克服吧。我就说我不能吃这个饭了，我要回去躺着，然后我就回去躺了一宿，然后第二天觉得好一点就出来。但其实那一宿我自己就是觉得很难受，我也没有怎么样，就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哎呀，就这么撑过去吧。哎，
你难受了，最好的缓解高反的方式就是吸氧。
是，但是主要还是感冒真的不太推荐大家去，因为鼻子都堵了，你那个吸氧就
对，
就还是喘不过气。就是吸氧我是后面因为住了两晚上嘛，第二天鼻子感觉通了一点，你半夜睡不着起来吸氧，你才能吸到那个氧。
这也是，其实这吸不到了硬吸也是可以的，就是我说
对
鼻子比较堵的情况下，那也要吸，用嘴吸也是吸。
是的，是的，但就吸不到那个，因为他那个房间他有制氧仪，但还有那种鼻吸的那个东西嘛，就无缝丝滑到这个高反的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也挺有的聊的。那所以如果是就普通人，就是不是有好多个量级，怎样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在这个高原徒步？因为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比较轻量的徒步的这个行程，但是它海拔没有那么高吧，就是在波密那边。
嗯嗯，
对，
是的是的是，这个怎么能知道自己合不合适，其实试试就知道了。但是既然是试，你不可能一上来就搞一个很重量级的，很需要这个技术或者体能的多天的或者特别高海拔的徒步。虽然我也见过一上来就挑战特别难的这种人，但是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想知道自己合不合适，试试轻量级的，一试就知道了。而且这个东西也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说你这次有高反下一次就一定也有，你很可能每次情况都不一样。当然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想在高原徒步这个从一开始这个半天的几公里的简单的一试，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最了解的。
对的，第一次去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跟一些比较专业的导游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就会有比较有经验，也会根据你的这个身体情况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反应去调节吧。
嗯，不过这点我就这个话题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所谓的很专业的这种导游啊，或者是你知道现在市面上这种小红书上充斥这种领队啊什么的，
嗯，对，
我说实话专业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和培训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你跟我们科普一下怎样算专业呢？
最基本的，如果作为一个领队，你最基本的急救的培训你要是受过这个训练，而且这个训练，如果我知道这个大家很多企业不是会组织这个员工会去搞一些急救培训啊什么的，
嗯，
这个急救培训每半年一次，如果你生疏了一定会忘，就是真正的受过这个培训的人是每年两次，一直要去考，一直要去考，就是一直要去温习，就算你考过这个证你也不具备那个技能，然后再加上一些旅游中的一些风险的意识啊，或者是急救的这种常识啊，这些我觉得真正具备这个怎么说呢，叫受过系统性训练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说实话咱们国家也不太有这个条件，有些地方这个户外的运动协会或者俱乐部会有一些这些培训的，那肯定受过培训的会比没受过培训的会好一些，但是真正的系统级训练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哎，你说的这个提醒的非常好，因为我自己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这次其实是耽搁了一年的这个去西藏的旅程，因为之前其实去年就想去，也是找朋友一起去的，本来我们都可以成一个团，那个时候因为有熟悉的朋友一起，然后就是会在小红书上去找一些，然后看着也挺靠谱的，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心路历程啊。本来都交了押金了，然后但是因为有别的事情，然后就没有去成行。当时找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你说的这一点， 就一个比如说一个四五个人的团，你也是要去冰川的，因为我就是要去濑谷冰川，然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会很依赖一些必要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一定会买保险，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想过这种，没有想过领队的资质，然后可能一般人大概就是首先是一个考虑价格，对不对？然后价格合适了，然后再去想别的线路和价格，可能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很少人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想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特别是在那种高原的环境，各种事情都会有可能发生。就比如说现在气候变暖，对不对？然后虽然是冬天进藏本来就那个含氧量就低，就是容易出现高反，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没有这么大家想的那么结实，就是那个冰面。
是的是的是的啊，每年那个都会有一些事情，就
是
到现在为止没出过特别大的事儿
的，
所以大家没有把这个重视起来。尤其是领队们在招募这个生意的时候，我觉得花架子比较多吧，这是我的观察。啊，会开车，然后这个表达也要好，然后又要会拍照，又要会拍无人机
啊，对，
就这些东西都太表面了。实际上，但是他背后他要做的真正一次这个确保安全的旅行，要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的，是的，确实是以一个去过再回来的人，的角度去提醒大家，在选这个行程的时候要把安全放在首要的这个因素，因为去的地方还是比较危险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所有运动都是，其实爬山也是一种运动嘛，滑雪也是一种运动，就等于是有些人他可能刚上来就是还没刚学会刹车就上去高级道，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大有人在，对，大有人在。
是的，就是你刚爬山你就要去挑战雪山，挑战一个5000米的，然后哪怕你找了一些导游，他肯接你这个活可能就不是很专业。
对，国内的这个现状就是专业的其实也有，但是很少，大部分的大家在一些这个初级这个登山的这个爬山请的都是叫老乡，都不能称之为向导或者教练，只能叫老乡
村民。
对，是，对，虽然他有能力把你带到顶上，但是这个你自己需要承担的这个风险的部分就会大很多。
对，那么说回来，就是这种急救证认可的是什么？就像那种国际 SOS 这种颁发的吗？还是我们有没有什么一般正规一点的机构给你考核或者制定的？
国内就是红十字会是有急救的那个初级的或者中级的这个培训和发证的。
哦，
国内红十字会就有，然后再加上户外运动探险协会会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培训。
什么探险协会？
中国的户外运动探险协
会。户外运动探险协会。
对对对。其实这些我具体的我现在没有说完全了解，但是一般是省级的都会有这个组织的。据我的了解，这个全国性的好像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地市省级的可能会有一些。
哦，那就挺好的，确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是任何的活动都要注意的。就最近也很，因为春节假期嘛，很多也刷到，在小红书刷到有一些旅行中的意外啊，就是山水水都有呀，像那个被浪卷走呀，还有这种也是前两天也看到一个是哪个错的就掉下去了嘛。大家还是在玩的同时要注意安全，其实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回来，就是那个本来找了一个在小红书上再随便找了一个，就像你说的没错，就是那个无人机能出片儿，本来都选好了。
大家好像都比较关注出片这件事儿。
是的是的，然后都选好了，就有事耽搁了，就没去，然后朋友也没时间去，然后今年是就24年的那次是朋友就没时间，对了，就是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去了，我只能一个人去的时候我就不敢去这个了，我就不敢和别人拼一个这么便宜的团了。所以因为都不是认识的人，我感觉很没安全感，因为有朋友在你还可以说不会被那个，因为心里还是有一点感觉就是害怕。对对对，就是如果是全是朋友，那么我们人多，对一个那个导游或者领队，那起码我们人多，对吧？但是如果我一个人去，那我跟别人又不认识，就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没有底，我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所以我是宁愿自己给多点钱，我也要保证我自己的安全。
对，这是肯定的。我觉得尤其是高原旅行，它因为它的这个 不可抗力的这个或者意外的风险，可能发生的场景是你日常的生活经验中不太会意识到的。就
是
是
的，是
我们
的。
日常的这个生活环境，对于高原那种风险，它缺乏基本的认知，所以找个靠谱的这个组织机构还是很重要的。
是呀，我去了，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吸氧方式。因为去之前，他可能会跟你说，我们车上都有那个瓶装的那个氧气的那个东西嘛，那其实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对于你真的有反应的人来说。
这个我当时有个方法可以教你，这个我是跟始祖鸟的登山运动员学的，
然后你说。
就是他们一到高原的第一件事儿是直接去人民医院去吸氧，
先啥都不干，先去吸氧。
他们都没有高反，都是很专业的登山运动员，高海拔登山运动员，但是为了后面他们登山的这个运动，这个适应的更快，并且有更好的对于这个超高海拔的这种适应能力。他们飞拉萨的时候，落地拉萨机场第一件事儿都不是去酒店，他们是先去人民医院直接吸半小时氧，
吸半
然后
小
他们
时氧，
后，对，然后半小时到2小时，看个人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氧它还不是一直吸，它还是每隔吸一段它还要停一下，这个医生会有这个建议嘛。但是他们落地第一件事儿是从机场先奔人民医院去吸氧，这是我认识这些专业登山运动员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一些设备，就我们在丽江酒店有个设备，这个设备是什么呢？就是是让你更快的适应这个高原的稀薄的空气，它是你戴上之后，它是模拟更高海拔的氧气的稀薄浓度。然后让你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去适应这个东西，是一个仪器，它就像大家这个，如果是严重的缺氧进那个高压氧舱一样，它也是一种仪器，让你模拟高原那种环境。然后如果你初上高原，先去做这个适应的这个活动，无论是医院还是这种设备，都能让你基本上你后面比如说10天半个月的这种旅程。高反的几率就大大减小了。
这个挺有意思的，你们打算全部都给铺上吗？
你不知道现在在丽江，因为丽江是很多人走滇藏线第一站，所以我们在丽江设了这样一个设备。但我像刚才我说的始祖鸟运动员那种适应方式，也是可行的。就是哪怕你没有高反，或者只是略微的不舒服，或者只是心理上不太放心，你都可以
明
落
白。
地第一件事儿直接就吸氧，没关系。而且大家说这个，之前有人传说这个对氧气有依赖性，就是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我一直想考证，说在高原上这个吸氧有依赖性这个事情，它这个源头是从哪儿来的？我就一直没有找到就绝对最早这个源头。但是我能找到的是，中国修建青藏公路的时候，筑路工人们有这种说法，但是他们和我们游客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在那里边成年累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超高海拔工作，对于他们的这种工作环境，你是没办法一直吸氧的。就50、60年代的事情，不像现在我们这随手一个氧气瓶，反正大大小小的这种吸氧设备又这么多，而且我们是一个短期的高原旅行，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依赖的状态。其实说句实话，这个氧气这么便宜的，今天这种情况，你只要一直吸，完全没有事情。也不会说对你之后产生什么影响或者依赖性，真的是不会有。就我一直很想有机会去考证这个说法最初的源头在哪儿，我都没有考证到。
对，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让你打破这些迷思吧。就是刚才已经也说了几个，就是这种其实是不存在的。那所以，我再问一个，那吃什么东西，吃什么药有用吗？什么红景天那些？
红景天。就我个人的，这个可能不适用于每个人，因为它毕竟是药嘛。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红景天是更接近安慰剂。红景天对于我最大的作用，我试过最大的作用是上火，而且红景天要提前2周吃。就如果有用，它也不是到了西藏才吃，它在旅行前2周你就要开始吃这个东西了。
这个也很迷啊，那你提前2周就是吃进去，它发挥效用怎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药的话，
就，
它是，对吧？
对，可能这个确实每个人的情况会不太一样，但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 符合国家许可的这种抗高反的药物，比如说高原安、高原维能，其实都对缓解高反有作用。就基本的逻辑都是提高一些血氧含量，就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太玄学的东西。我觉得
对。
这个如果真的有些高原反应啊什么的，有些药物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服用的。
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团，大家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大家都自己带了一些药和那个一些东西吧，一些很神奇的东西，我们都会交
对，
换来一下。
当然在这里边，我估计咱播客里推荐药是不太行的。
我是觉得说，哪怕你这个是好心给大家科普一些正确的知识，如果是一些比较火的友台。比较垂泪的，他想打破一些就是谣言啊，或者什么，其实这个也不容易的，就会评论区会有很多人反驳他，对。
因为那个就是，首先这个药品是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它可能的作用或者副作用都不一样。这个，但是吸氧本身这个事儿没有问题。
没毛病，吸吧。
对，吸氧就是最好的抗高反的方法，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当然，我们这种就是比较奢华的，对吧？车上都有供氧，酒店也有供氧，你自己带着那个包也有那个啥。但是确实有一些，没有那么厉害的，他就会要带一些别的辅助呀。就是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找到氧的，他就是，所以你就是喝一些葡萄糖水，然后带着那个高反安。高反安不用那个，不用提早2周吃吧，就带着就好，是
对，
吧？
就高原安，高原安，
高原安，高原。
对他那个一般是有难受了再吃的，就我纯我个人经验啊，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
对，反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带那个布洛芬，反正挺管用的，无论是它让我睡着了还是没那么疼，反正我也没有带别的药，就还是蛮管用的。
我之前徒步的时候自己也是什么有高反什么的阿司匹林，什么布洛芬，哎呀高原安我什么都吃。反正就是治头疼的都管点用，这我的经验啊，但是纯粹是我个人的这个一些适用的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我是基本上不太会去吃什么这些辅助的东西了，工作关系、生活关系，而且本身云南的这个就是高原嘛，昆明的海拔就1900米了，和大理一样了。你在一个1900米的地方长期生活，你至少到2、3千米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哦，它是一个，比较缓释的一个过程。
对，如果你从0到3000多，那有点反应，那都太正常了。这大家得意识到，首先高反这个事儿很正常，它不是疾病，它只是人体对于这个稀薄的空气的一种正常反应。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心态。
昆明是1900米，我昨天开车去河北也快1000米了。金山岭那边，我看了一下我那个手表，它是983，对，也没什么感觉。
我们在昆明办公，我们办公楼已经超过两，办公室在53层，就已经超过2000多米了。
就还非要在这么高的地方，帮助你们适应这个出差。
53层，按平均3米来算，也要比1900米要高出150多米呢。
是哈。那你现在就这份，我们又丝滑的又绕回到了你的个人的这个职业选择方面。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高原反应的治疗方案也不是治疗方案，预防，还有一些迷思吧，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徒步旅游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为主。有没有什么补充啊？如果还除了这种什么血氧啊，还有药啊这些，比如说要打包，我还要带些什么东西是？一般人会忘掉，但是又很重要的，除了药啊。
这个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因人而异了。这高原无非就是防晒的要做好吧，其他的完全看个人的这个对于装备的这个需求了。如果你只是普通的旅行，它也不需要整得跟要登顶8000米雪山似的，要搞那么专业。但是无论反正去哪儿，这个防晒肯定是一大堆的东西，什么墨镜这些防晒霜，我是非常建议准备的。对。而且高原上有特点，就无论什么季节都是昼夜温差大，你衣服是厚薄都要有的，不要一味的把自己裹得像个熊一样， 一点播衣服都没有，那也挺麻烦的。
嗯，我这次去也被团友们种草了很多那些衣服，因为我自己就是没什么衣服，我就带了一套去。然后，但是有一些确实是，虽然来自很热的地方啊，像什么深圳啊那些，但是那个换起那种户外服还有羽绒服是一套接着一套的，我也觉得很神奇，就被他们安利了很多这种户外的品牌。对，虽然我们跟的是一个这样的团，但是确实装备上没有输他们。
对，我觉得没问题，装备好总归是没毛病。
是的，我自己戴的就非常不实用，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帽子，它没有夹层，就是还是透风的。如果戴毛线帽的话，大家去这种地方爬山，我建议还是要戴那种实心儿的帽。就是因为我戴一个帽子，它如果真是纯毛线织出来，它中间是透的，但是有一
是
种里
的，
面是
那
戴
个
那
不
种，
那个带绒的才行。
对，得带绒的那种才行。我就很傻，我就全程戴着那个帽子，所以令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下次就有经验。
对，下次就有经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围脖，我自以为我全都是立领的衣服，或者是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但是那个风啊，特别是在冰川上面，是从四面八方钻进来的。我还感冒，然后我说话都变声了，你知道吧？就是像那个有自带变声器那种。然后我们那个导游就特别好。他有一个那个围脖，他是自带的那种领的那种，就是像一个怎么说呢？他又不是围脖，但是能扎得特别紧的那种护颈吧。他就听到我那声音变了，他就马上把他的那个给我。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说那你戴什么呀？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我都没事儿。你这个你声音已经变了，你赶紧戴上。然后我戴上的他那个就马上好了很多。然后刚好那个回那个酒店，其实的那个大堂有卖那个东西的，然后我就赶紧买了一个。
好吧，
对，它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想象的，你可能觉得戴一个很漂亮的围脖或者什么，但是完全不顶用。
最好的就是那种，就它不是围巾，它就是那种，就像很多户外头巾一样，它是
对，
套在脖子上的，
是的，是
然
的，
后
就是
但
那
是它
种。
不是那种薄的，它是带绒的那种是最好的，
是的，
那
是
太
的，
方便了，嗯。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去过的普通人的 踩雷的经验吧。然后其他的像什么登山杖啊，然后那些，我觉得就是松赞的这个就我觉得都还好，因为他会准备，而且也没有那么难走的路。
这个你不是去专业登山，对于这个东西设备追求，它只要稳定就行。普通人这不需要去追求那种极致的轻量化，当然了，这个取决于个人经济能力了。这个只要经济能力够了，这个当然买好的总归没错。但是正常的，大家自己只是旅行的话，够用就行。
是的，是的，好呀。那这部分高反这部分，我们觉得讲的好多了，还是要重新拉回来说到你个人的这个。其实你的这个职业选择，全都是跟这个，除了我不知道你 4A 广告公司那一段，你也是有一些旅游的项目，所以你才。
完全没有，在上海 4A 基本上就是车企，然
哦，是
后
车
快消
企
品，
是吧？
就是不是你在 4A 你服务的客户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汽车品牌，要么就是快消品，这是最多的。然后我还那段时间服务过2、3年的上海世博会，正好是
啊，
当时在 WPP 嘛，然后接的整个世博会的这个项目。
就后来就决定创业了。
哎，首先在广告公司就加班太多了，这个多大家可能今天这个很多人觉得996啊什么的，可能对那个时候的 4A 广告公司的加班都没有概念。我们基本上是晚上加班会到第二天早上7点，然后回去上午在家睡一会儿，中午又来继续上班，又到第二天早上。这个是我绝对正常的标准节奏，
就睡在公司了。
不是睡在公司啊，就是一直加班啊，通常天亮才回家。
哦，你所
就
以你会
没
觉得说，反正都这样了，还不如创业是吧？
到最后，我们真的是感觉广告更像是吃年轻、吃体力饭的。然后最后实在是累得不行了，然后就觉得啊，还是正好有个机会跟我朋友我们一起说，那我们自己创业干吧，然后就决定创业了。
广告公司是你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是的，是的。一下干了几年？我算算，4年5年吧。
那也不是太久，但太累了。
是的。
然后就决定创业了。然后是怎样？是因为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旅游嘛？
对，这个创业就是一个契机。然后我跟这个另外我两个朋友小左小付，我们三个人 在上海就创立了稻草人旅行。他以前是上海财大的一个社团，然后他们两个是财大毕业的，然后我们是经常一起玩，然后最后就决定说，他们也毕业了嘛，就觉得放弃这个事情还挺可惜的。一开始大家还兼职做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记得非常清，那时候我还在广告公司，小左是在联合利华还是在哪儿？哦，在欧莱雅，然后小富在松下，然后都是正常有工作的。最后大家一拍即合，就是先一个辞职，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这样，然后把公司就这样给做起来了。
还是很有情怀的，因为那个时候外企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是比较坚定的，能够感知到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是能感知到的，就很多时候决定创业的原因，本质上不是说你现在工作不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也不是走投无路什么的，就是你能够感知到你现在这生活工作不是你想要的东西，然后你决定走另外一条路。
你这个层次太高了，我可能当时做这个电台就是因为我工作的不开心。
不开心也是不想要的一种嘛，
啊 又上回
就
来了，
你的身体。感知到了这个，你可能不想要你当下那个状态，然后你决定做出点改变，然后你可能有一大堆选择，然后你觉得哎，这事儿还不错。
有点道理，那还是。就选择了这个，但我必须要加一句啊，无论是稻草人还是穷游，我都是在我听来都是非常有名的。我知道，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背后是你，就是所以
我只。
作品很成功，
对，也不只是我，但是
对，
我
不只
就
是
是
你，
只是
有
一
你
份
的
子，
功劳，对。
然后后来就2021年时候，那时候就决定说这个想去在互联网的大潮下受到了感染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时代背景，然后我觉得是中国互联网最黄金的时期，反正大家纷纷下海，然后我也尝试了一把，结果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碰到疫情，2011年从上海到的北京，对，2011年到算是疫情开始才离开嘛。
就是中间漏了一段，就怎么从那个稻草人变成去了穷游？就稻草人为什么会决定不做了，然后做穷游？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原因也挺简单的，就是我们三个创始人嘛，联合创始人，然后小福小左是夫妻，其实，然后我们当时我是很想说，觉得。想往互联网方向去发展，然后不仅仅是线下的这个旅行业务，然后可能就最后大家各自走各自的路了吧。这个没有特别复杂，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然后我就决定有一个机会，然后就去了北京，然后开始做互联网。2011年嘛，2011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正好穷开始商业化，然后。第一次融资 A 轮融资的时候，我在那之前加入，然后做了，到疫情开始，
做到疫情开始，但我看，其实你不是因为疫情而不做，而是在疫情开始之前你就走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那
对
时
吧？
候可能对于我个人的这个状态也好，还是说我能够给到的公司的东西也好，还是说团队内部的一些，反正一些原因吧。那是时候该做出一些自己的选择了。恰好我本来准备自己创业做一个旅行媒体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拿得出手的旅行媒体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几个大的传媒集团的旅行杂志，基本上就是靠广告为生。当然，这不只是旅行杂志，大家所有杂志都是这个样子。
对，传统纸
其实
媒，
好内容已经基本看不到了，因为你受到的。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传播的效率，然后盈利模式都有关系。我当时就想自己去做一个旅行的这个媒体，当然它是跟线下的内容能够结合起来的。然后在这个契机，反正就很意外的加入了松赞，本来只是一个顾问的身份，在疫情开始前，我在帮松赞做一个项目。然后疫情开始在家憋了3个月，那时候在北京嘛，然后也出不去门，然后这个。期间这个过程中，然后松赞的那个创始人白马先生，他就邀请我全职加入松赞。那时候其实疫情已经能看出一点苗头，它和当年的非典并不一样了。它可能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结束的这个事情，
嗯。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多想，当时就决定加入了。而且这跟个人的爱好确实有很大的关系，我非常非常喜欢藏区，自己也去过
嗯，
很多次，然后一
对，
直在寻找一个机会，说能为这个青藏高原能够做点什么，能够自己参与其中，而不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视角。然后正好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嘛，然后
是
在这种
的，
背景下，反正。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加入了松赞，就算是。
非常的认可，因为我自己去了之后也非常的着迷。这种大喜马拉雅文化吧，同时我觉得你们这个文化传播还是做得很好的，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也会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安利。反正如果想要一个非常舒适又安全的，这种旅途吧，你个人的话，你去了这么多地方，你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想去没有去吗？你是一个非常 J 的人吗？就是我今年一定要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
也不是，但是我确实会，比如说年初我想给今年做一些计划，或者是就说今年是不是可以去一下那个那里。但真实的情况是，你时间不由自己掌控，或者说这个是需要某种契机才能够去完成的，你的计划到最后都没有用。所以后来我也不太做这个计划了，就想到就去吧，然后有机会就去。就我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对，但是想去的地方那还是很多的。那世界上有太多地方我都没去过了，就算在我们的同事里，我也不是去过地方多，我应该都排不进前三吧。然后我们对啊，有很多同事是非常非常好的旅行者，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在这个工作环境中算是知己或者是大家互相认同感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吧。当然。你说具体的某个地方，我现在一拍脑门，实在是想不起来，说哪是没去还特别想去的。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觉得某些地方是必须要去的。但以前不是，以前我是觉得日本有一本书，名字叫《不去会死》，我就是那种状态，我就是那种状态。但年轻的时候是那种状态，现在我觉得也不至于，因为真正我觉得。我特别想去的地方，在以前啊，我觉得特别想去的地方，大部分我都去过了。
我也想说是这个原因吧，就是以前就是有你想去的地方，已经实现了，只能说，现在可能比较闲者时间吧，可能。
啊，也不是，也不是闲着时间，就是我还会觉得有些地方是想去，尤其是有些地方是去了很多次还想再去的，这个就会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很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的。
啊，那也行。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以前特别想去南极，一直也没什么契机去。后来就觉得这个也反正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太复杂，所以我也没有那个特别想去了。后来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像堪察加半岛，我去了6次、7次、8次，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在疫情前，每年都会去一两次。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那我疫情过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回去，这是我特别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我一直想再回去。
这个不一样啊，因为我有看你的那个公众号嘛，那个已经变成了你的，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家吧，因为你已经跟那个地方的人产生了很深的联系，对吧？
是的，是的，就还是那句话，到最后旅途中最重要的都变成人的因素了。风景总会枯燥吗？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讨论旅行的这件事情，究竟以什么方式去记录？其实我现在就是去年 gap 了一年，去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有一些是有计划的，有一些是没有计划的。就像你说，刚才我在抛砖引玉，说一个我自己想去的地方，为什么我想去濑谷冰川？就是因为我在小红书上看了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可能就是你们松赞濑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景，我就被那张照片非常的吸引，我就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地方？就这个地方就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已经计划了，没有成型，因为有事情耽搁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去，就是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吸引着我，就是说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东西。那所以我就去完成了。同样呢，南极我也是跟你的一样的想法，就是只是因为我今年的预算可能我只够我去一个地方，我就 肯定是先去来古了，当然也简单一点，因为南极它那个时间成本还是很高。但是确实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说还是那样，然后又问了很多去过的朋友啊什么的，就慢慢的可能觉得不是什么非要去的地方，就是企鹅的照片或者鲸鱼的照片对我的那个震撼不如那张照片。
这个确实每个人对于这个，就当你看到一个场景的时候，一个照片的时候，你马上这种肾上腺素都被提起来了，那种感觉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有些人可能看到的就是也许是某一个建筑或者某种动物都有可能，这个确实因人而异。但我有过这样的时刻，我那个去印度拉达克的时候，我就是在一个寺庙的玻璃上看到一张明信片，那个明信片上是一个寺庙，就是在悬崖上的一个寺庙，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那是哪儿，我就把那个拍下来了。然后到拉达克的那个首府列城，那是13年吧，2013年，我就满大街去问这个地方是哪儿是哪儿，结果很意外就问到了这个地方吧，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去，结果发现要徒步9天，然后我想徒那时候去完全没有准备是要徒步的，但是还是坚持说既然来了，而且这个地方也太难得了，象征性的在街上去反正试试吧，就去问了几家徒步服务公司，就找到觉得合适，然后就真的就去了，然后就徒步了9天，就去到了那个赞斯卡河谷。结果到后来种种原因吧，国际问题啊，什么中印关系啊，很多时候那个地方可能大家去也不太方便了，也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个时间点上那个契机，反正我也就是因为那一张照片就去成了，再也没有回去过。
对，那张照片你倒是发我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上，我也很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就是令你觉得说去过这么多地方的人都感觉到我一定要去那里。
对，我公众号上有一篇文章就是写拉达克徒步的，那里边有。
我看了，但是对，因为看了太多了。
好的好的，回头我给你找一下那个寺庙照片。
这个也是，就是说回来人的这个，因为之前看那个刘子超的那些书，旅游的书，就是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还是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表达旅行的这件事情。他的回答就挺有意思的，他说因为现在反而是视频它可以是假的，它传达的东西可以是假的，或者是影像，他认为就是文字能够传达一些当时的心情或者当时人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当时的一些东西反而是真实的。当然啊，我对他的这个说法我不全然赞成，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当时你当下的那个心境你记录下来用文字的形式是一个真的，我是同意的。但视频和影像的方式当然短视频就不说了，就不说那些剪辑过呀或者是加了很厚的滤镜那种，我觉得肯定不是真实的，但是你的这些摄影作品或者影像再加上文字，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诚实的记录当时的一个状态的。而且他的那个写的东西也是着重于和当地人的一些链接，包括当地人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和你在那个
勘察家
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是有类似的，就是你和当地人建立了连接，那么当地的风景当地发生的事情就完全是不一样了。我很有体会，因为像我去越南就完全也不是旅游，我就是因为当地有朋友就是在做出海在做生意在干活，我就是去看了。我对我自己来说可能是旅游为多，因为我也不去工作嘛，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在那里生活和挣钱的，然后我就是也看了他们这个状态。同样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也不会去越南旅游，所以在那个状态就是和去完全去旅游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还是一个就是人文的这个东西吧。同样可能就是喜马拉雅文化这个东西它有意思的也是一个人，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去看汴京，其实我小的时候去过看过，但是再看呢还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喜马拉雅文化比较吸引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生活里缺失的东西在那里有，这个可能是个潜意识的，大家 不一定会去承认这个事儿，很多人不会去承认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喜欢什么东西，往往都是隐藏的比较深了，就是内心比较缺失的东西会有更大的这种吸引力。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首先这种大山大水的这种风景，这肯定是缺失的。另外就是有信仰的人那种生，他山之石那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被文化或者是信仰的力量所浸染的这种环境，我们日常在尤其是大城市里没有了，人和人的关系也不是这样的，这都是我们缺失的东西，所以我们总想在某些地方找回来或者找到一点这种感觉。
同意，但是其实你要是去旅游的话，到处都是自己缺失的东西。就是这种缺失的东西，可以是你不是日常的。但是我的想法是，不但是我缺失的，而且这是我认同的。
旅行这个事情嘛，你认不认同？其实你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都能给你自己增长很多的知识见识，然
对。
后就是会让你的常识建立得更加完整。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这个日常生活中，对于很多事情的判断或者审美，更多时候是因为缺乏常识导致。但这个常识的建立，光书本上是给不了你比较完整的这种体验的。是需要这个更多的亲身经历，去不断的给自己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就怎么说呢，个人的一个常识的库吧，还可以这么说。所以你发现看的越多，或者你亲身经历的越多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身边的很多事情才能看清楚。这个常识的建立是仅仅是靠学校的学的东西是建立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对人类来讲，旅行之必要，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
对，如果不去亲眼去看一下，或者是亲身去感受一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获得一些真正的常识。就像你说的，因为可能就是平时谣言太多了，接触的。
对，虽然像现在 AI 这么发达，你获取一个信息或者知识，你的渠道方式会有特别多，但是。这些动作都无法帮助你去获取一些真实的体验。这个常识是建立在这种真实的体验的基础上的。你只是看信息，你是没有这种体验的。
对的，
我觉得旅行对于那个每个人来讲都是必要的，短的长的也好，都是必要的。说句实话，这个可能你会发现在这个我们在面对温饱问题的时候，有些事情会觉得啊，这个。吃饱或者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但你发现人类一旦解决了基本的温饱，出行就变成了特别必须的一个事情了。这种刚需挺奇怪的。
就是得要是有效出行呀，就是如果是那种什么下车、上车睡觉、下车拍照那种，还是无效啊，对吧？就是你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了解。
我觉得都有效，对于不同的人，他可能大家这个。就是看到东西有些不太一样嘛，就是你这种经历总归会对你有一些好的作用的，但起码你是看到过了。但是旅游和旅行的很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在于这种亲身的体验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会鄙视那种旅游团，因为这个也没有必要，因为可能对于大家无论是能力啊、信息收集的这种能力啊。或者是亲身去实践这种能力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所以这种传统的你说那种旅游模式它存在，它也合理。话说回来也是合理的，但只是我们不会去选择罢了。你不会去选择，原因是因为你有可能更多的一些能力去自己做出一些判断，或者是去付出一些行动。这个我觉得当下年轻人基本上。这个是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如果这个都不具备，我觉得那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对，确实不应该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去指责这种旅游团，因为每个人确实能力不一样。那你有没有什么非常难忘的，就是你觉得现在想起来，你脑海里就想起来的这个旅游？
这非常难忘的，我觉得。像堪察加，或者是拉达克，或者是巴基斯坦的 K2，就这些旅行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忘的。可能也是因为比较艰难的原因吧。 就无论是从实现到付诸行动都比较艰难，但是最终也完成原因，他可能这个印象就会深刻一些。包括早年特别早的时候，十几年前，11年左右，在伊朗的时候，就这些旅行经历都会比较难忘。你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细节你都记得住。那这种就是因为难度很难，但是你做到了，就会比较难忘。因为早年在中东的有一段时间，我还比较迷中东。我几个朋友去了好多什么伊朗啊、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啊、塔吉克斯坦啊，就这些乱七八糟的地方。这些地方首先都非常有魅力，因为你知道但凡是文明古国，虽然它可能是战乱地区，它其实都会有大量你从没见到的，无论是人生活还是风景，那你实现它就会有一些需要付出一些更多的一些行动吧，或者是成本。那这种经历你一旦有了，都会比较难忘。我是觉得徒步旅行就是这样。为什么很多徒步旅行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讲，尤其是这种长途的，它都会比较难忘，就是因为付出了很多，准备、签证，然后长途的旅程、体力。这些东西都是构成了一次难忘旅行的这个必要的一些组合吧，我是觉得。
就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很感兴趣。你说都是隐藏的一个缺失的一个部分，就比如说你有一段时间很迷中东，那你觉得你缺失的那一部分能在中东找到吗？或者是你缺失的什么东西能在那里找到？
我觉得这那。你如果回头来看，我觉得缺失的不是某个具象的，就是说中东才有的一些东西，宗教啊什么这些文化这些，这倒不是，可能缺失的本身是就人的那种探索欲望在那儿能被大大的激发。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了，不会有什么挑战的，包括我们现在旅行也不太会有什么挑战的，就正常这种旅行。但是那样的一个旅程会完全激发出来你所有的这种能力、信息搜索能力，你对周围这个风险的观察，然后人的这种交流，然后你对这种，就尤其是这种在此之前只活在新闻上这些目的地，你亲身去看到之后，你会发现新闻都不叫，都不只能说是冰山一角了，就是沙漠里一粒沙子，就是它的丰富精彩程度远超你的想象。那这种时候，你对这种真实世界的这种感知能力会大大提高。我觉得缺失，我们日常生活中缺失的是这个东西，就被包裹得太好了，你已经没什么感知真实世界能力了。你在那种地方就特别能找回来。所以我有好多朋友都是非常迷这些在大家看来叫高风险目的地的地方。我有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当你具备了这种感知真实世界的能力，并且你能激发出全身的潜力去探索它的时候，这个过程本身很令人着迷。具体这个目的地是哪儿，它不太重要了，已经。
我明白了，其实挺好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补充嘛，因为其实你刚才说的那几段旅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悟空的那个公众号都能搜到。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跟他聊的这个，能够聊一些，反正他没有写的东西吧。
这没人问我，我也没不会去想这个事儿。有时候，
这还是一个个人的对于这种目标的征服欲吧。
就人这种动物，我觉得是特需要这种肾上腺素的刺激，但大家刺激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有的
对，
人就一定要靠这种极限运动的方式，他能获得这种快感。然后这东西，为什么很多人管这个滑雪叫白色鸦片？它
对，
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吸引力的，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去提高你的这个刺激吧，对于肾
是
上
呀，
腺素的这种分泌，但这本身是很令人着迷的，我是觉得。
对，旅游也好，改装车也好，对吧？都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自我塑造的一个过程嘛。当你达到了一个又一个你自己希望达到的目标的时候，你这个多巴胺也好，肾上腺素也好，内啡肽也
对，是
好，
的，
都得到了满足。
这人总要找点方式去释放，让自己分泌点这些东西，就每个人都能找。
对，找到真正的热爱吧。
这有的人可能就是旅行，有的人就是阅读，都不一样。
对，或者是通过阅读，就希望去旅游。看了你的那个图文视频之后，就觉得说，想动起来了，也是有的。
都有是最好的。
好呀，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聊得差不多了。
有些问题不问我， 平常也不会思考这些问题，不会天天思考这些事儿。
是的，有时候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这个音频节目是所有的，因为多数人可能有自己的一个媒体嘛，就像你可能是写作，写下来或者是拍下来比较多，但这个声音我更希望是聊一些不在那个纸上能看到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没有问重呢，那是我达到了我想要的一个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本来的定位就是大家做家务啊、开车的时候那个，或者洗澡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就是一个放松的一个节目。就是如果
我
能，
听播客就在这些时间，
是的，是
我
的。
反正听播客总归就是车上居多。
对，就是在这种放松的情况下，如果前面有一些什么知识以不知不觉的方式流入了大家脑中，就比如说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安全啊，这个领队的选择啊，或者是高反的这些注意事项啊，还有一些辟谣，我觉得都是好的。新的一年，我希望大家也找到旅行的意义吧，希望大家也多出去走走吧。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同意悟空说的，出去走走是非常必要的。
就旅行这个事情，我一直觉得可能从人类走出非洲那一刻开始，就刻在基因里了。基因论这个是，你仔细往深了去考究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那我
就
们还
是，
有一些朋友是很宅的呀，就是他就是山顶洞不走出去这个基因是吧？
也不是，宅也有自己的旅行的这种方式的。他宅只是找到了自己比较舒适的、比较安全的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方式吧，我是觉得，倒没什么不好。但我觉得旅行基因是写在所有人类基因里的，本质上它不是旅行，本质上它是就是对未知的探索。
这 是的，是的，说的真的是很好，我总感觉我这个水平不够采访你。
没有，瞎聊呗。
好吧，好吧，谢谢今天悟空来做客我们安全出口，然后后期大家关注起来他的这个小红书，还有那个公众号，然后还是会有很多帮助的，嗯，有很多硬核的这个旅行线路和知识的探索。
好的，谢谢啊，谢谢。
谢谢，好，拜拜。
拜拜。Tell stories of hope, hopeless light. Tide, energy thieves, laying their wreaths inside of my doors. Walls just a recourse to show that you're bored. Battles and wastelands, battles and wastelands. In the magical tree, nobody breathes. The island I'll see. Battles and wastelands. Battles and wastelands in the magical tree, nobody breathes.